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就要开始啦，朋友们，首先我们依旧要欢迎带我们穿越八亿年人类演化历史的鬼谷老师。鬼谷老师这一周给我们讲了泥盆纪，那么他又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是由赵欣欣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泥盆纪怎么又有两次大灭绝呀？哎呀，怎么着还给你灭绝的不耐烦了呢？嘿嘿，他灭绝自然有灭绝的道理啦，让我们的鬼谷老师告诉你吧。
这位同学呢，可能是看老师花了两节课的时间来讲述泥盆纪末大灭绝，以为泥盆纪末发生两次大灭绝啊。其实呢，同学们对于大灭绝它的时间尺度啊，可能缺乏概念。所谓的大灭绝啊，并不是说突然有一天地球上一大堆生物就完蛋了啊。真实的大灭绝啊，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，往往动不动就能持续个几百万年，甚至上千万年。这期间呢，有比较多灾多难的时候，也有一些相对不那么严酷的时候，总之就是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里面啊，生物的种类数量不断下降，对于泥盆纪末大灭绝而言，陨石、冰封、海退、缺氧等等啊，彼此是一环扣一环，可以算作是一个整体，只不过这个过程一步一步的持续了很长的时间，因此泥盆纪末大灭绝啊，只能算作是一次大灭绝事件。
呀，原来只有一次呢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。为什么在泥盆纪大灭绝期间，大部分生物都灭绝了，而我们的祖先却没有灭绝呢？哼，他灭绝了还是你的祖先吗？可太有意思了呢。好了，这个问题是由米样的小朋友提出来的，让我们的鬼谷老师回答一下吧。
这位同学的问题问得很好啊，其实我可以很机智的这么回答，如果我们的祖先没有活下来，那也就没有你和我了嘛，那你也就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了。其实啊，无论怎么样大灭绝，总有一些生物能很幸运的活下来，这里面呢，既有能力的因素，也有运气的因素，具体到我们的祖先啊，抱歉，还真不知道。我们在那个时候的祖先肯定是某种类两栖鱼类，但是泥盆纪末大灭绝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地层里面我们都几乎没有找到任何类两栖鱼类的化石，所以直到现在啊，以现有的知识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英雄所见略同呐，鬼谷老师吐了和我一样的槽了呢。好的，我们谢谢鬼谷老师。紧接着我们要邀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给我们解答和人体有关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由秋秋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会眨眼睛啊？这个俗话说得好啊，睫毛弯弯眼睛眨眨，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？哎，这个怎么是转弯呢？啊，让我们的徐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像呼吸一样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眨眼睛，而眨眼睛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清洁和滋润我们的眼球。在眨眼睛的过程中，少量的眼泪会被扩散到眼球表面，它们可以将眼球表面的灰尘或者是其他小的颗粒带走，同时还能够保持眼睛润滑。而且眨眼睛还能够帮助保护我们的眼睛，比如说阻挡住直射眼睛的强烈刺眼的阳光，或者是一只突然飞向我们眼睛的飞虫。
哎，就是这样呢，就是要保证我们的眼睛非常干净的。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吧。第二个问题是由 KCDA 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眼皮为什么有时会一跳一跳的。哎，这个老话迷信说的好，左眼跳急右眼跳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了，反正是左眼跳会怎样，右眼跳会怎样，我们不要随便的相信哈，让我们的薛慧敏老师用科学的方法给你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
眼皮跳其实是眼皮或者是眼睛周围的肌肉在抽搐的现象。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？原因有很多。 当我们的眼睛疲劳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发生。比如说缺乏足够的睡眠，或者是让眼睛工作过度。所以呢，足够的休息对我们的眼睛很重要，平时不要长时间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哦。另外呢，当眼泪无法保持眼球湿润的时候，眼睛会感到干涩，也可能会引发这种现象的发生。
所以说如果你以后眼皮跳了，千万不要说哎呀呀有好事发生了，哎呀呀有不好的事发生了，全都是因为你的眼睛工作过度而产生的，所以好好休息你的眼睛就好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给我们讲和动物相关的问题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露露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海獭为什么睡觉时会牵手呢？那真的是很团结呢。那让我们的董一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海獭呢，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洋里，连睡觉呢都是泡在海水里。那海洋无时无刻呢都是波浪滚滚的，很可能海獭一觉醒来，不知道自己被海浪给带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才会在睡觉的时候与同伴手牵手，以防他们被海浪顺势推走。有的时候呢，海獭也会用海草之类的海洋植物将自己包裹起来，这也可以有效地避免自己在睡觉的时候被海浪冲走。
嘿嘿，好玩不好玩啊？他们互相牵手是因为想永远在一起呢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你爸温迪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巨獭会濒危呢？哎呀，现在的濒危动物真是越来越多呢，让我们的董玉明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
尽管巨獭的天敌很少，但是巨獭濒临灭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。首先，由于巨獭皮毛特殊，很密，防水性能好，很适合呢用来做衣物，所以它们曾经被人类大量猎杀过，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巨獭的生存。其次，栖息地的流失和污染也在逐渐将它们推向灭亡。我们说过，巨獭主要以河流里的鱼类作为食物，而人类的过度捕捞和工业污染让鱼类的数目减少了很多，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它们的生态环境，所以巨獭现在随时面临着灭亡的命运。
没错，我们人类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动物朋友呢。好的，最后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给我们讲和植物有关的知识。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怕冷的雪人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说红山不怕火？哎呀，这个红山可是非常的厉害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它为什么不怕火呢？让我们的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红山的确不怎么怕火，这要归功于它们那层厚厚的树皮，这层树皮能够阻挡一部分火焰对它们造成的伤害。而且啊，红山不光耐火，它们甚至还会靠火来传播种子呢。红杉的果实长得就像松果一样，干燥的季节里会经常发生火灾，而火焰的热量能够帮助这些果实打开，让种子掉出来，在土壤里面生根发芽。而且呀，森林火灾还会杀死红杉周围的植物，给红杉的种子清理出一片适合它生长的地方。
说的很有道理呢。好的，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由 Rachel 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除了火，红杉还能如何传播种子呢？好的，这个问题还真的是很尖锐呢，让我们的新老师给回答一下吧。
对的，红杉无法自己打开果实从而传播种子，所以这时候它便需要外界的力量来帮助它。在旱季的时候会经常发生火灾，那火焰不断上升的热量会帮助悬挂着的红杉果实打开，让它们的种子从里面掉出来。那在没有火灾的情况下呢，有一部分的小动物就会担当起搬运工的角色，比如甲虫和松鼠，它们可以打开红杉的果实从里面获取营养，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红杉种子从果实里掉出来的机会。其实自然界中啊，大多数生物都无法做到独自存活，这是一种生物间互相帮助互相依赖的关系。
没错，所以说这个红杉啊，也是一个随大众的植物呢，和很多植物的传播种子的方式是非常的相似呢。好了，我们这期的答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周的答疑再见吧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。